最近呢，我们讲到的题目啊，都有四个字，叫什么？认识耶稣哈、啊，都有认识耶稣四个字。我们谈了啊，这个是认识耶稣变水为酒啊，认识耶稣洁净圣殿。我们要踏踏实实做门徒，我们就必须要认识耶稣啊。借着呢，认识耶稣变水为酒，我们学到一个功课：人生难免酒用尽，与主同行最安心。借着呢认识耶稣洁净圣殿，我们认识到耶稣是圣洁的主耶稣是真正的圣殿。我们所学到的功课是，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牛羊鸽子我们来敬拜神的话，我们要存着渴慕的心，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拦阻，来敬拜主，来侍奉主我们也有一个具体的应用哈，那就是每个主日提前多久？提前十分钟，我们可以来敬拜主来聚会。我们其他的聚会稍微早一点准时参加。感谢神。那我看到今天秀慧姊妹今天她教这个是主日学，那就是准时开始提前两分钟结束，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看到弟兄姊妹应该都有很多的进步哈，可能虽然可能不一定提前了十分钟，但是基本上还是准时到了，这就是一个进步。我们生命的操练成长总是有一个过程的，感谢神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的话，那我们真的就会不断的更深的认识耶稣更深的认识耶稣，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也都会一定不断的改变，我们也一定会更讨神的喜悦，更蒙神的赐福。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认识耶稣深夜谈道，认识耶稣深夜谈道。我们分享的经文在这个是约翰福音的，这个是2:23-3:15哈，我来给大家读，这个是圣经。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我们还是一起读吧，24节开始。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3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满心赞美你，谢谢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主，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这样的爱我们想不明，我们测不透，但是主，你的爱就是如此的奇妙。主啊，我们今天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启示使徒的圣灵，今天也启示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以致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能够得着这种重生的这种稳妥。谢谢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主啊，以致我们可以更加的坚定，以致我们可以更加的笃定，以致我们可以更加的殷勤。求主你来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竭力的成长。谢谢我们的主，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愿主你不仅仅施恩赐福我们当中每一位，也求主你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认识耶稣深夜谈到啊。和合本的圣经呢，把这一段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这一段，也就写叫耶稣与尼哥底母谈重生哈，这个标题我想是非常恰当的。那下面的话，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今天内容的，这个是第一点，就是信靠耶稣得重生，信靠耶稣得重生。第二章二十三节的时候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主耶稣呢，在迦拿的婚宴变水为酒，这是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之后呢，耶稣他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主耶稣呢，除了洁净圣殿以外，他还行了许多的神迹。当然的话，他行了许多神迹并没有具体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呢，使徒约翰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行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啊，就信了他，就信了他的名。就信了他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名是代表一个人，就信了他的名就是说就信了耶稣他本人。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有许多人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主耶稣，这是多么好的事情。但是事实是这样吗？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圣经二十四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这里的交托这个词和上面那个他们就信了他的名，跟这个信了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的话是同一个词，是同一个词。大多数的时候的话都翻译成相信，有些时候就翻译成这个叫交托，所以英文的话有些地方翻译成 belief 相信，有些时候的话翻译成这个叫 entrust 就交托。也就是说呢，这些看见耶稣行神迹的人呢，就相信了耶稣，但是耶稣并不相信这些人。原因何在？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耶稣他知道万人，二十五节他说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主耶稣知道每个人心里所想的，主耶稣知道每一个人心里真实的状况，主耶稣知道我们的信，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底是真的到底是假的。主耶稣知道那些犹太人只不过是被他所行的神迹所吸引而已，并不是真正的相信了耶稣。因此呢，主耶稣就不相信那些犹太人，主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这就是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之前的一些背景。下面的话我们就来到这个是第三章，我们先分享这个是重生的必要，重生的必要。第一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又是犹太人的官呢，地位是非常的尊贵的。现在我们一听法利赛人，一听会感觉怎么样？哎，你是个法利赛人，高不高兴？不高兴，大家的话都觉得是难过哈。我们现在一听呢，你是个法利赛人呢，就说呢，你这个人是假冒伪善的，对不对？这是马上就会想到的。其实呢，法利赛人当中也有很多好人，是真诚的人，是遵行神律法的人。尼哥底母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只不过呢， 因为法利赛人当中有很多人呢，他是死守律法的。其实法利赛人的话，他还特别的严格遵守律法，有严格到一个地步，很多人就死守律法。发展到后面，就有不少人有敬虔的外表，却失去了敬虔的实意。甚至的话，后面我们知道有一些法利赛人想要杀害耶稣啊。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的话，曾经受过耶稣很严厉的责备。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的话，就给我们留下很坏的印象，以致呢，我们很容易叫以偏概全，以偏概全，觉得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伪善的。其实呢，就是法利赛门派是当时正统的这个是宗教派别，法利赛人很严格的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并且呢也教导别人遵行，却他们不仅仅是自己遵行，他们也教导别人遵行。因此呢，总体而言呢，法利赛人他在这个宗教上深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们当中也有不少的人是当官的，或者是当老师的。换一个词说，那就是或者他们当中有当官的，有当拉比的，有很高的这个是社会地位。尼哥底母呢，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尼哥底母在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要在夜里来见耶稣呢？又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说法，众说纷纭。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这个是猜测，过度的解读。但是呢，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尼哥底母他是非常真诚的来找耶稣谈话，来向耶稣请教的。尼哥底母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是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从第十节的话，我们就知道尼哥底母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了。先生的话，那就是他是一位真正的拉比。而主耶稣呢，他并没有受过拉比的训练，并且是一个年轻人。但是呢，尼哥底母却称耶稣为拉比，这显示出尼哥底母啊对耶稣是非常非常的尊敬。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面对一位这么德高望重的老人家，这样的尊敬和赞美，要是我们的心里是多么的美滋滋，对不对？可是呢，耶稣他是如何反应的？主耶稣没有因为别人的尊敬就飘飘然，主耶稣没有因为别人说了一番好听的话，他就用好听的话来回敬，来回报别人。主耶稣他说实话，主耶稣说好话，主耶稣是说实话，说好话。但是呢，实话未必好听，好话也未必好听啊。实话往往不好听，好话往往不好听。我们看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的回答似乎是非常的突兀啊！尼哥底母尊称耶稣为拉比，称赞他有神的同在，而且又能行神迹。可是呢，主耶稣根本就不搭他的话，直接就谈重生。主耶稣一点都没有搭尼哥底母的话，主耶稣一点也没有客气，没说哪里哪里，这些客套的话一点都没有，对不对？你不客套也就罢了，主耶稣不必客套，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根本就不搭他的话，直接就谈重生，而且显得非常的突兀。人家说你是以色列的，你是从神那里来，从神那里来的，你是拉比，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绝对没有人能行得了这样的这个神迹，这么大的一个赞美。主耶稣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为什么根本就不搭话呢？就直接把话题转到重生呢？因为主耶稣知道重生是必要的，重生是必要的，重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谢谢哈。重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重生对尼哥底母这样的好人也是必要的。 主耶稣不想尼哥底母在重生之前就跟他探讨很多的这种宗教问题，所以主耶稣不想在尼哥底母重生之前就跟他探讨许多的宗教问题，因为他所需要的不是宗教的知识，而是生命的重生。法利赛人相信复活，他们相信复活，他们相信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呢，犹太人呢，他们相信犹太人基本上都会复活，除非那种特别的，就是这种罪孽深重的犹太人除外。所以他们相信复活，相信好人，当然特别就是这个以色列犹太的好人会复活。他们的这个救恩的观念还没有传，还没有包括整个外邦人，但是呢，他们相信好人啊，那个是犹太人当中好人基本都得救，除了很糟糕的这种罪孽深重的恶人罪人不能够得救呢。那么像尼哥底母这样一位好人，一个好的犹太人，至少按照犹太人的标准呢，他绝对是一位好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严格遵守律法的好人，可以说是当时候的一位什么宗教家，而他又是什么，他又是当官的，又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当官的我们就说叫政治家，对不对？以色列人的先生老师我们说教育家，所以又可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教育家，再加上尼哥底母年纪已经老了，是一位老人家，对不对？所以的话，这位宗教家、政治家、教育家、老人家，按照他自己的宗教观念呢，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是标准的话，他自己有十足的把握，他死后的话，他一定会复活进入天国。但是呢，这个标准并不是神的标准，这个标准不符合神的真理，因此主耶稣非常语重心长，非常严肃地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别说进去见都见不着。主耶稣的话是非常的重，尼哥底母听得非常的震惊，就问耶稣，感谢主，尼哥底母听了这么重的话没有拂袖而去，他就问耶稣，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是重生的必要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要进神的国必须要重生。下面我们来分享重生的来源，重生的来源。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的？这很难理解，解经书也是众说纷纭。我比较接受的一个说法呢，就是水预表着洁净，水预表着这个是悔改的心呢，水具有强大的这个是洁净的能力，大多数的物品都是用清水来洗涤洁净的，因此呢，水预表着洁净，水预表着悔改的心。当一个人真心悔改接受福音的时候，神就赦免他一切的罪孽过犯，如同被清水干干净净地洗过，使他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当然我们被洁净是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的，那么水预表着洁净，预表着悔改的心。但是呢，一个人能够悔改也是出于什么的工作？一个人能够悔改是出于什么的工作？出于我们自己还是出于圣灵？我们能够悔改的话也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因此呢，从本质上来说，那么从水和从圣灵生，也就是从圣灵生是借着悔改从圣灵生了。因此呢，重生的来源是圣灵。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谈重生的时候啊，就只谈圣灵不再谈水。主耶稣接着说，第六节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主耶稣的这句话是针对尼哥底母的提问呢，尼哥底母问，人 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主耶稣是要告诉尼哥底母，即使你能够再一次钻进你妈妈的肚子里面，再一次被生出来的话，那你还是一个肉身，你的生命还是没有本质的改变。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的话，你必须要从圣灵重生才有用。其实呢，重生这个词有两个意思。重生这个词，一个是什么意思呢？重生这个词一个意思就是重生。那么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生一个意思就是再一次被生出来。第二个意思就是从上头生出来。就是一个就是如果用英文，一个是 born again， 一个是 born from above。所以一个重生的话，一个世界是从就是再一次生出来，一个是从上面生出来，所以是有两个意思。那么尼哥底母呢，他是按照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 born again， 就是再一次生出来的意思。所以他就认为重生的话，那么就是再一次钻进妈妈的肚子里面，被再一次生出来。因此他感到非常的困惑，一个人怎么可能重生呢？一个人怎么可能再一次钻进他的妈妈的肚子里面又再一次被生出来呢？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主耶稣他是一语双关，主耶稣的意思是要告诉尼哥底母，你从前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的，而这一次的重生，你呢，你是需要从上头再一次被圣灵生出来。你第一次是被妈妈生出来，你这一次就是要被圣灵从上头生出来，从神那里生出来，你才会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属天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已经分享了重生的必须，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重生，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也分享了重生的来源，重生的来源是圣灵，是圣灵借着悔改由圣灵重生。下面我们来分享重生的奇妙，重生的奇妙。第七节，主耶稣接着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主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说你必须重生，而是说你们必须重生。这表示和尼哥底母持有同样观念的人，那些认为自己能够凭着自己的好行为，凭着自己的条件等等进入天国的人，他们都必须要重生。这也泛指所有的人都必须重生，所有的人都应该要重生。因为呢，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见神的国和进神的国其实是同一回事。反正你不能进就不能见，你不能见也就不能进，进不去的你想见也见不着，是这样子。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主耶稣呢，接着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圣灵重生的这种奇妙。被圣灵重生呢，是一件可以体验的事情，但是呢，被圣灵重生却是很难明白也很难描述的事情。第八节就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有点懵了，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这也是一句很重的话哈。主耶稣其实并不是要故意冒犯尼哥底母，主耶稣非常欣赏尼哥底母这种谦虚求教的这个是态度。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尼哥底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是一位宗教家、政治家、教育家老人家。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竟然在夜里来向他求教啊！主耶稣是非常的欣赏他这种谦虚和真诚的。主耶稣也正是为此呢，他面对真诚的人，主耶稣用他的真诚来对待他。不过呢，真诚的话有时候比较刺耳，真的，真诚的话有时候比较刺耳。 尼哥底母问耶稣，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吗？尼哥底母虽然很谦卑，但是呢，他也还有他的盲点。尼哥底母虽然很谦卑，但是呢，他仍然有需要被有纠正的地方。主耶稣因着爱就点出他的问题。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他的开场白是，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尼哥底母他知道的东西很多，确实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在尼哥底母的这个是骨子里，他认为关于宗教的事情啊，他懂得很多，他懂得很深入。难难可贵的是什么呢？他懂得这么多，他还愿意谦虚的来向耶稣请教。正是为此，主耶稣非常真诚的指出他的问题。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谈到重生，那个是尼哥底母不明白，耶稣就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言下之意，虽然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有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你还没有明白，虽然你懂得很多很多，但是一些最关键最重要的事情你还没有明白。主耶稣点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因为太怕冲突，有些时候我们太怕冲突，有时候我们可能太怕难堪而不敢指出别人的问题，我们会不会这样呢？主耶稣他不是如此，主耶稣非常的温柔，主耶稣非常的恩慈，但是呢，主耶稣他因着爱的缘故，因着真理的缘故，还是愿意诚恳地指出别人生命当中的问题。盼望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诚恳地指出彼此生命当中的问题，彼此扶持，一同的长进。盼望我们能够如此。尼哥底母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教家、政治家、教育家、老人家，对不对？他尚且有他的盲点，我知道我也有我的盲点，我知道我有我的盲点，只不过我不知道我的盲点是什么，我的盲点在哪里。今天早晨我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早晨我出门的时候，到了教会我才发现我忘了什么。我出门的时候我都从来都是非常仔细的，我检查了要带电脑，然后呢带鼠标，要带电源，鼠标电源我都重新检查，讲稿啊都带来。来了之后我发现什么？发现忘了电脑。发现忘了电脑。我有盲点，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就带来了，对不对？我发现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感谢主，现在还有这个是高科技，就用那个手机。上的这个是主入学，那个是屏幕小小的，有点遗憾。所以人都有盲点，我真的很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很诚恳地告诉我，我有盲点，你们看见。我盼望你们还很诚恳地指出我的盲点，我会感激不尽的，我会努力地改变，我会努力地提高。当你来指出我盲点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要求。当你来指出我盲点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要求，盼望你来指出我盲点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定罪。为什么呢？因为让我们可以需要有坦诚的交通，因为你自己也许有自己的盲点，或许有看得片面的地方啊，或许可能就是当你来指出我的时候，我们都彼此可能都有改变提高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这样的话，我们坦诚交通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可以互相帮助，不是彼此指责，而是彼此的纠正，彼此的促进，一起的成长。当我们愿意很坦诚的交通的时候，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帮助，我们一定是可以互相帮助，彼此促进，一起成长的。阿们。感谢主。我们回到第十一节，主耶稣接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变水为酒，另外呢，又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这些见证都指向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也说过，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主耶稣的话也见证他就是那位要死而复活的神的儿子。很显然，尼哥底母和他的同僚当中的一些人，他们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他们相信耶稣可以行神迹，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有神的同在，但是呢，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看第十二节，主耶稣他接着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呢。这节圣经也挺令人费解的。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记载了许多的人物，都说某某某活了多少岁就怎么样。对，某某某活了多少岁就死了，某某某活了多少岁就死了。但是的话，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这么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他有没有说到死了？没有，对不对？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那是不是升过天？是不是升过天？列王记二章十一节的时候记载了以利亚怎么样？以利亚怎么样？以利亚乘旋风升天去了。为什么耶稣说从来没有人升过天呢？为什么耶稣说从来没有人升过天呢？其实当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他是要强调他完全的神性，他要强调他完全的神性。虽然以诺以利亚也被接升天，但是他们不具备耶稣基督那样完全的神性。而耶稣呢，他自己是神，他自己才是那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神，他超越时空，他来到人间，但是呢，仍旧在天，很奇妙。他虽然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成为百分之一百的人，但是他还是百分之百的什么？还是百分之百的神。他的神性完全没有减少。而等到他复活之后呢？要等到他复活之后，他要升上高天的至高之处，与父神同在，感谢神呢。我们已经分享了重生的必须，重生的来源，重生的奇妙。下面我们来分享重生的信心。重生的信心，第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故事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啊。这张圣经呢，记载着这个是以色列人在四十年的旷野生活当中啊，这四十年的旷野生涯当中，对上帝最后一次的这个是抱怨和悖逆。这是记载当中，后面有没有我不敢说哈，这记载了他们最后一次的抱怨和悖逆。圣经记载以色列人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啊，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烦这淡薄的食物，环境太艰苦，伙食太差。他们很生气哈，然后于是怎么样？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蛇离开我们。犯罪之后还懂得悔改，那还是感谢神了。于是怎么样？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以色列这段历史呢，是非常具体的表达了信心与救恩的关系，信心与得救的关系，有信心才能得救。以色列人埋怨神和神的仆人摩西， 大大的得罪神，因此呢，神就让这个火蛇进入到以色列人当中，咬了许多人，因此许多人就死去。还有一些人的话，被蛇咬了之后中毒，可能奄奄一息，也快要死。因此呢，他们就认罪悔改，请摩西为他们祷告。那么神就指示摩西要制造一条蛇，摩西就照神的吩咐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要高的话远方的人才看得见嘛。结果呢，他们一望这条铜蛇就解毒了，就活过来了。那么为什么要制作铜蛇呢？蛇是不是预表基督呢？是不是大家都摇头？感谢主，摇头啊！我们不能够这么理解，制作铜蛇是因为呢，他们犯罪之后是被蛇咬，因此呢就制作铜蛇。制作铜蛇是因为他们犯罪之后是被蛇咬。如果他们犯罪之后，如果是被别的东西咬，如果被那个是马蜂咬，也许可能得制造马蜂了，不知道。圣经的话，因为他们被蛇咬，因此呢就制造一条铜蛇，让他们看到这条举起来的铜蛇，就想到他们需要被拯救啊。重点是嘛，他们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表示这个是救恩，是白白的恩典，只要你凭着信心就可以领受。神没有吩咐他们，神没有吩咐他们你得奉献多少钱才能够活，神没有吩咐他们是你们被蛇咬，现在知错了吧，如果你们有信心的话，你们去吧，你们去爬上那条杆子，摸一摸那条铜蛇就能活。他们能不能做得到？不被蛇咬的话可能他们都爬不上，对不对？更何况被蛇咬了还得爬上去摸那个蛇，怎么可能摸得到呢？所以神的吩咐让他们你望一望那条铜蛇就可以活过来。神没有吩咐他们做任何有任何难度的事情，只要你有信心睁眼看一下就得救。这表示救恩是白白的恩典，只要你凭着信心你就能够领受。睁眼看一看是任何一个有真信心的人都能够做得到的事情。那也许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问我，那如果是瞎子被咬了怎么办？瞎子的话他没办法睁眼看。我们读圣经不能够这样的抬杠，如果瞎子你有真信心都会得救。就像罗马书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如果一个人是耳朵听得见，嘴巴却是哑巴，能不能得救？能不能得救？他没办法做决志祷告，能不能得救？心里相信，能不能得救？保罗说，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每一个正常的人你都能够真相信的话，叫你说出来一定能够做得到，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信心的话，信心就是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功劳的行动，真的相信。过去的话睁眼望一下这条铜蛇，现在的话真心接受耶稣就可以得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里就会谈到信他就得永生了。这里的重点不是蛇和主耶稣有什么关系，这里的重点的话是两者都被举起来。蛇的话，当年的铜蛇被举起来，而将来的人子呢，他也必定照样被举起来。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三天之后必定复活，之后的话他要升天，这就是被举起来。他复活了之后就是被举起来，当然复活之后他还会升天。这里一个重点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相信啊，以色列人需要相信他们自己得罪了神，被蛇所咬，除了仰望铜蛇死路一条啊，他们需要相信仰望铜蛇的这个救法。真的他们相信，他们真的望一望这条铜蛇才能够得救。我们需要承认自己有罪，被罪毒害，除了仰望耶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最终都是会走向地狱和灭亡。我们需要相信仰望耶稣这个救法才能够得救，才能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重生的信心，那就是单纯的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的话，重生的信心就是单纯的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所预备的救恩。神拯救我们的这个是方法容易吗？对我们很容易，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东西，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只要凭着这个信心就可以领受神所预备的救恩。但是呢，神拯救我们的方法对神来说很不容易，因为神他付出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他性命，才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是完全圣洁的神，也是完全圣洁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天下人间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资格来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孽。主耶稣背负着我们众人的罪孽走上各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时候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他极其的痛苦，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他更是因为背负着全人类的罪债。那时候的话，他与父神隔绝，因为圣洁的神不能够与背负全人类罪债的一个耶稣那时候还有交通，所以耶稣那个时刻与父神隔绝。主耶稣非常的痛苦，主耶稣呼求父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父神掩面不顾，就让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人类担当了这个是死的刑罚，为人类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分享了重生的必须、重生的来源、重生的奇妙，还有重生的信心。重生是必须的，每个人都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重生的来源是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圣灵而重生的，而重生也是非常的奇妙的。被圣灵重生是一件可以体验的事情，但是却是一件很难明白的事情。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那样，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分享了这么多，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重生的信心。倘若我们当中有福音的朋友，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早日，甚至最好是现在，就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一个有罪的人，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我也盼望你存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流血舍命所预备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以致你得着永生。如果你真的愿意这样的接受和相信耶稣的话，那么你就是有了重生的信心，你也已经得着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救恩。感谢主，我盼望你们慕道的朋友都能够早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倘若我们已经在教会是多年，或者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位基督徒，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盼望我们要省察自己是否有重生的信心。我们怎么去省察知道自己有重生的信心呢？如果我们说自己是一位基督徒，如果我们有把握啊，死后的话啊，一定啊会啊能够进入神的国，那我们是凭什么死后能够进入天国与主同在呢？是凭我们的学历吗？是凭我们的事业吗？是凭我们的成就吗？是凭我们的奉献吗？是凭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吗？是凭我们是一个好人吗？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得救的凭据，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得救的凭据，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心的凭据。如果我们做一个好人的话，那应该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所结的果子。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好人，并不能够使我们得救。尼哥底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什么家？尼哥底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教家、政治家、教育家、老人家。 他是好人当中的好人，他自己有十足的把握认为他死后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主耶稣却非常严肃地告诉他，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重生完全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功劳，重生完全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来仰望那位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那样，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感谢主，重生完全是白白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倘若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盼望我们都能够常常来思想天父上帝他的爱是何等的浩大，才愿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盼望我们常常思想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才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盼望我们都明白，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劳，乃是因为神爱我们，乃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盼望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盼望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常常思想神的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愿主的爱激励着我们爱主更多，愿神赐福大家。